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国王急于和敌人对阵，而且具有比红衣主教更充分的理由憎恨白金汉。刚一到达，他就想做出全面的安排，首先赶走雷岛上的英国人，其次加紧对拉罗什尔的围城战。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被王公大臣之间爆发的意见分歧耽误了时间。
德巴松皮尔先生和绍姆贝格先生都是法国的元帅，他们两人都要求在国王的统帅下指挥军队。可是红衣主教知道巴松皮埃尔骨子里信仰新教，英国人和拉洛什尔城里的人都是他的教友弟兄，害怕他不肯全力地猛攻他们，所以反而支持当古莱姆公爵。国王在红衣主教的怂恿下已经把当古莱姆公爵封为副帅了。由此得出的结果是，为了防止巴松皮埃尔先生和绍姆贝格先生会不顾军队一走了之，不得不给他们三个人个人一份独立的指挥权。巴松皮埃尔先生驻地在城的北面，防守从拉勒到东皮埃尔这部分地区；当古莱姆公爵的驻地在城的东面，防守从东皮埃尔到佩里尼这部分地区；绍姆贝格的驻地在城的南面，防守从佩里尼到昂古坦这部分地区。
大王爷的驻地在东皮埃尔，国王的驻地有时在埃特里，有时在拉亚里，最后还有红衣主教，他的驻地在拉皮埃尔桥的沙丘地上。根据这样的布局，大王爷监视着巴松皮埃尔，国王监视着当古莱姆公爵，红衣主教监视着绍姆贝格先生。
这种安排完成以后，大家就专心地研究怎样把雷岛的敌人撵走。形势是很有利的，英国人首先要吃得好才能好好的打仗，可是现在他们吃的只有咸肉和难以下咽的硬饼干，所以在他们的营地里已经病倒了很多人。此外，大海在每年的这个季节对大西洋所有的海岸都是很凶险的，每天都要掀翻几条小船，因此连国王的士兵也只能留在兵营里。事情是明摆着的，只是因为性情固执才留在雷岛的白金汉总有一天要撤走的。
可是德图瓦拉克伯爵派人来报告说，敌人的军营里正在为一次新的袭击做一切准备，国王认为必须赶快把这件事结束掉，于是下了一些必须的命令准备决战。最后的结果是，军事行动的成功使国王大吃一惊，使红衣主教感到无上光荣，英国人被逼得一步步后退，每次和法国军队相遇均遭败绩，终于在经过卢瓦斯岛的时候被击溃，上船逃跑了。军营里响起了感恩赞美诗，歌声一直传遍法国各地，红衣主教因此可以一心围城，至少暂时不必担心英国人有什么行动了。
可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休息只是暂时的。一个名叫蒙泰居的白金汉公爵派出的特使被抓住了，法国人获得了证据，知道在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英国和洛林之间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针对法国的。还有白金汉不得不撤离他的营地时，比他原先想象的还要匆忙，在他撤离的营地里找到了一些可以证明有这种同盟存在的文件。根据红衣主教在他的回忆录里的十分肯定的说法，这些文件都证实了这个联盟跟德谢弗勒兹夫人，因此也就是跟王后牵连很深。
所有的责任都落在红衣主教先生身上。 因为如果不负责任，就不可能是权势熏天的首相，所以他不分昼夜的都在施展他各种天才的所有力量，同时还要仔细静听那些从欧洲大国中传来的一个个风声。红衣主教了解白金汉的活动能力，尤其是了解他心中的憎恨。如果那个对法国构成威胁的联盟取得胜利，那么他所有的权势都将失去。国王一方面像个孩子似的听从他，另一方面像个小学生恨老师一样的恨他，将会听任大王爷和王后对他进行个人的报复，所以他必将垮台，可能法国还会跟着他一起垮台，必须防止发生所有这些事情。
因此在拉皮埃尔桥红衣主教下榻的那幢小房子里，日夜不息的有信使进进出出，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有些是修士，他们穿的修士服都很不合身，让人一眼就看出他们大多是属于战斗教会的。有些是穿着年轻侍从的衣服感到有点拘束的妇女，不过这种宽大的灯笼短裤不能完全遮掩住他们丰满的身体外形。最后还有庄稼人，一双手又黑又脏，但是两条腿倒是很细巧的，隔着一法里路都能让人感觉出他们是些有身份的人。
此外也有一些令人不太愉快的来访，因为曾经有过两三次谣传说红衣主教差点就被人暗杀了。对红衣主教本人的英雄气概，即使是攻击他最激烈的敌人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所以即使有了以上各种谣传，也阻挡不了他在黑夜里外出，有时是去向当格莱姆公爵传达重要的命令，有时候是去和国王共同商量事情，有时候是去和某个他不愿意让他进入自己营地的信使会面。
在火枪手一方面，因为他们在围城期间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所以他们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束，生活的自由自在，很快乐。这对我们三位朋友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是特雷维尔先生的朋友，他们很容易得到他的特许，在外面逗留得很晚，甚至可以在闭了营门以后回来。
一天晚上，戴达尼昂在壕沟里执勤，阿多斯、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骑着他们的战马，披着作战时的披风，一只手放在手枪的枪柄上，三个人正从一家小酒店回来。这家小酒店是阿多斯两天以前在通往拉亚里的大路旁发现的，店名叫做红哥朋客店。他们三个人顺着通往军营的路走着，再走到离布瓦纳尔村四分之一法里的地方，他们似乎听到有几个骑马的人正在向他们走来，他们三个人马上就停住了，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在大路的中央等待着。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不多一会儿，就在月亮从云里钻出来的时候，他们看到在大路的拐弯处出现了两个骑士。两个骑士在发现了阿多斯等三人以后，也勒马停住，好像在商量是继续前进还是后退。这种迟疑不决的神态引起了三个朋友的疑心，于是阿多斯向前走了几步，用坚定的声音喊道：
喂，你们是谁？
两个骑马的人中有一个回答说：
你们是谁？
阿多斯说：
哦，这不是回答，到底是谁请回答，要不我们就要动手了。
这时候一个响亮的嗓音说道：
你们要干什么事情，可得当心一些，先生们。
阿多斯听了这个声音，对另外两个火枪手说道：
一定是某个高级军官在巡夜。先生们，你们看怎么办？
这时，那同一个响亮的嗓音用同样的命令语气说道：
你们是谁？现在轮到你们回答了，否则你们可能会后悔的。
于是阿多斯回答说：
啊，我们是国王的火枪手。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是特勒维尔的火枪队的。那好吧，听我的命令走过来，向我报告你们这个时候在这儿干什么。
三个伙伴向前走去，心情有点沮丧，因为所有三个人现在都深信他们正在和一个地位比他们高的人在打交道。于是他们让阿多斯去跟他谈。骑士中的一个人，也就是第二个发言的那个，停在他的同伴前十步的地方。阿多斯也向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做手势，叫他们留在他后面，随后自己一个人往前走。阿多斯说道：
啊，对不起，长官，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跟谁打交道，而你们也能看到我们正在严加防备。
那个用披风掩住一半脸庞的军官问道：
您的姓名呢？可是您自己的姓名呢，先生？请您把您有权这样问的证明给我看看。我是问你，你的姓名。
那位骑士第二次这样问，一面让披风落下来，露出了他的脸。火枪手看到这张脸，惊愕地说：
啊，红衣主教先生。
这时候，红衣主教第三次问道：
你的姓名？哦，我叫阿多斯。
红衣主教向他的侍从做了一个手势，侍从走了过来。主教轻声地对侍从说：
这三个火枪手要跟着我走，我不愿意让人知道我出了军营，让他们跟我一起走，这样我就可以肯定他们不会把事情说给别人听了。
对面的阿多斯听到了红衣主教的话，于是他说：
哦，大人，我们是贵族，只要让我们做出诺言，您就可以完全放心。感谢天主，我们是能够保守秘密的。
红衣主教锐利的目光紧盯着这个大胆的对话者，他说：
阿多斯先生，您的耳朵可真灵啊，可是现在请你听明白了，并不是因为不信任我才请你们跟着我，而是为了我的安全。这两位大概是您的同伴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吧？哦，是的，红衣主教大人。我认识你们，先生们。我知道，你们并不完全是我的朋友，我对此感到遗憾。可是，我知道你们是勇敢而忠诚的贵族，值得别人信赖。阿多斯先生，给我这个荣誉吧。请您和您两位朋友陪我一起走，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一个能使国王陛下也羡慕的卫队了。当然，如果我遇到他的话。
骑在马上的三个火枪手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们的脑袋碰到了马的脖子。阿多斯说道：
好吧，以我的名誉担保，主教大人有理由要我们陪他一起去。我们在大路上已经遇到过几个脸色凶狠的人，我们甚至还在红歌棚酒店和四个这样的人打了一架。
哦，打架？为了什么，先生们？我可不喜欢打架，这你们是知道的。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有幸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红衣主教大人，因为您很有可能从别人那儿知道这件事情。当然，如果报告不真实，您还以为是我们的错呢。
哦，这次打架的结果怎么样？
哦，我的这位朋友阿拉米斯的胳膊上稍微挨了一剑，不过就像大人看到的一样，如果大人下令攻城，那点伤是挡不住他明天去冲锋陷阵的。
哦，是吗？不过你们各位可不是让人用剑刺了就会罢休的人呢。依我看，还是坦率一点吧，先生们，你们一定在某人身上狠狠地回报过了，忏悔吧。你们知道我是有权利赦罪的。
哦，不，大人，
我甚至连剑都没有拔出来。不过，我把那个跟我打交道的家伙拦腰抱住之后，把他从窗口摔出去了。他在跌下去的时候，好像还摔断了腿。那么，博尔多斯先生，您呢？
我嘛，大人，我知道决斗是被禁止的，所以我就抓起一条板凳，对准其中一个匪徒就敲了下去。我确信他的肩胛骨被敲断了。
啊，干得不错。那么还有这位阿拉米斯先生，您呢？
我嘛，大人，因为我天性非常温和。再说大人也许不知道，我是即将要进入教会的人。我正想拉开我的朋友，突然这些混蛋中有一个偷偷地刺了我一剑，击中了我的左胳膊。这时候我失去了耐心，也拔出了剑。当他再次进攻，我相信就在他向我扑来的时候，他的身体被我的剑刺穿了。我只知道他倒在了地上，好像有人把他和他的两个同伴给抬走了。
见鬼，先生们，小酒店里的一场争吵使三条汉子丧失了战斗力，你们可真是太过分了。不过究竟是为了什么才打架的呢？
大人，那些坏蛋喝酒喝醉了，因为他们知道当天晚上客店里住进一个女人，他们想把门强行给打开。
把门强行给打开，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是为了向他施暴。我有幸向主教大人说过这些坏蛋们都喝醉了。
那么这个女人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大人，我们没有看见她。
太好了，你们没有看见她。很好，干得很好。你们保护了一个女人的名节，而且因为我现在就是要到红歌棚客店去，我立刻就会知道你们各位说的究竟是不是真话。
主教大人，我们都是贵族，即使是为了保住我们的脑袋，我们也不会说一句谎言的。
阿多斯先生，我并不怀疑你们各位对我说的话，连一会儿也没有怀疑过。不过我要问的是，那个女人是不是单身一人？
主教大人，那个女人跟一个骑士一起关在房间里，可是尽管外面吵得天翻地覆，那个骑士却没有露面。可以猜想得到，那个骑士是个懦夫。
不不不，福音书上说不要草率地判断一个人。现在嘛，先生们，很好，我知道了我想知道的，请跟我走吧。
三个火枪手都走到红衣主教的身后，红衣主教又用披风遮住了脸，策马漫步前进，和他身后的四个伙伴保持8步到10步的距离。他们很快就到达了那座寂静和偏僻的客店。客店老板无疑已经知道了他在等待的是什么样的尊贵的来客，因此他已经把一些惹人讨厌的人打发走了。
走到离客店门口10步远的地方，红衣主教向他的侍从和三个火枪手做了一个手势，要他们停下。一匹装备齐全的马系在护窗板前面，红衣主教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在窗上敲了3下。
立刻有一个披着披风的人走出店门，和红衣主教很快地交谈了几句，随后他就跨上那匹马，向虚日尔方向，也就是向巴黎的方向驰去。红衣主教说，
请过来吧，先生们。很好，你们刚才对我说的全是真话。如果我们今天的相遇没有给各位带来好处，那也不是我的错。现在请跟我来吧。
红衣主教跳下马，三个火枪手也跟着下了马。红衣主教把缰绳扔给侍从，三个火枪手把缰绳系在护窗板的跟前。客店老板站在客店的门口，红衣主教问道，
老板，你的客店底层有没有房间，可以让这几位先生一边烤火一边等着我呢？
客店老板打开了一间大厅的门， 厅里正好最近砌了一座很好的大壁炉，代替一只旧的铁炉子。红衣主教看了看，说道：
嗯，很好。进来吧，先生们，就在这儿等我，我用不了半个小时。
三个火枪手走进楼下的大厅，红衣主教没有再问什么话，就像一个不需要别人指路的人那样登上了楼梯。
我们的这三个朋友显然是仅仅因为受到了他们骑士性格以及好冒险的脾气的推动，所以想也没有想到竟然帮了红衣主教给予特别保护的那个人的忙。现在这个人是谁？这是三个火枪手首先想到的问题。随后看到他们的智力所能提供的回答没有一个能使自己满意的，博尔多斯于是干脆把老板叫来，向他要了一副骰子。
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在一张桌子跟前坐下来开始赌钱，阿多斯一边踱步一边沉思。在沉思和踱步的时候，阿多斯总是在一段已经被截去一半的火炉烟囱管前面来来往往。这一段烟囱管的另一端通往楼上的房间，每当他走过来和走过去的时候，他总是能听到有轻微的讲话声。这种声音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阿多斯走到烟囱管的跟前，很清楚地听到了几句话。他觉得这些话毫无疑问是很有价值的，因此他向他的两个同伴做了个手势，要他们别说话，自己弯腰站着，耳朵的高度和烟囱管断口的下端相平。只听到红衣主教在说话：
听我说，米莱迪，这事情很重要，请坐在这儿，我们来谈谈吧。
听到米莱迪这个名字，阿多斯喃喃地说：
米莱迪。
哦，大人，我正在专心致志地听您的指示。
听到这个女人的嗓音，阿多斯不由得打了个哆嗦。只听到红衣主教继续说道：
是这样的，有一条小船，船员都是英国人，但是船长是我的人。这条船在夏朗德河口的炮台那儿等你，明天早上扬帆出海。
这么说，我今天夜里就一定得去了。
是的，马上就去，也就是说在你接受了我的指示以后立刻就去。你在出去的时候会在门口找到两个人，他们一路会保护着您走。你让我先走，在我走了半个小时以后你再动身。
是，大人。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您要交给我的使命，因为我已经决定要一如既往的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所以恳请您把使命交代清楚，说得明白，以免我出任何差错。
在两个对话者之间有一会儿变得寂静无声，很明显是红衣主教在字斟句酌地考虑自己要说出的话，而米莱迪正在集中他全部的智慧以便领会他要说出的话，并且把这些话铭记在心里。阿多斯利用这个时机吩咐两个同伴把门从里边关好，并且做了个手势要他们过来和他一起听。
两个火枪手都是喜欢舒服的，他们各自搬来一把椅子，也替阿多斯搬了一把。于是三个人坐了下来，把脑袋凑在一起，侧耳细听起来。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Thank you.